侥幸脱险。在工商局工作的康大海最近犯了心病，家里是供满为患，大到资金雄厚气势轩赫的公司超市，小到寄人篱下占道经营的个体商贩，谁只要想挂牌经营，谁就非得进贡迈过他康大海这道门槛不可。当然如果进贡的是现金支票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发愁的是那些高档烟酒、名贵衣料、人参鹿茸、保健药品什么的。虽然康大海在家里腾出了两间储藏室，可眼看着也快要堆积不下了。更要命的是那些本小利薄的小商小贩，进送一些芝麻绿豆、瓜果梨枣什么的东西，吃又吃不完，倒又不敢倒，送人又舍不得，所以没多少日子那两间储藏室就堆不下了，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味儿，这长此以往如何得了？康大海想到这事儿就心烦。老婆翠翠问清缘由，伸出手指指点了他的脑门说：“你呀，活人能叫尿憋死？”他叽叽咕咕地说了一番，康大海高兴地抱着翠翠吧唧吧唧地亲了又亲。没过三天，一个小卖店在康大海的楼下开业了。康大海本来占着上下两层楼，现在他把楼下临街的两间房垒了一个界墙，交给店主租用。这店主姓刘，翠翠原本认识。翠翠在康大海将他由二奶扶正之前，是城南一带有名的风流寡妇。那姓刘的是一个爱偷嘴的野猫，一来二去的就和翠翠勾搭上了。后来因为翠翠巴结上了康大海，他才不得不忍痛割爱。可康大海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尤其是手中有点权之后，生活上更加肆无忌惮，常常半夜也不回家。难耐寂寞的翠翠于是趁机把老相好弄到了身边。自此以后，康大海家那两间储藏室里积压的各类贡品就不愁没有出路了，刘老板会把它变成钞票送上门来。由于贡品源源不断，小店货源十分充足，不出一个月，康大海的银行存折上就上了六位数，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一再嘱咐翠翠：“这刘老板帮我的大忙，可不能断了这根线，你一定要和他搞好关系呀。”翠翠心里暗自好笑，这还用得着你来操心？再说刘老板有个儿子叫小伟，二十刚出头，长得是结结实实，平时店里下力气的杂活都非他莫属。由于三天两头要来康大海家里储藏室搬货，他和翠翠在那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你挤过来我蹭过去的，这翠翠便上了线。那天下午，翠翠瞅准机会轻叫一声，就顺势歪倒在了小伟怀里，说是犯了肚子疼的病，非叫小伟给他揉揉不可。小伟自然是心领神会，顺水推舟地扒光了他的衣服。打这儿以后，小伟有事没事就往康家跑。一天他刚和翠翠上床，刘老板在门外是又叫又敲的。原来刘老板已经看出了他们苗头来了，恨得牙痒痒的，所以一见小伟出门便追了过来。一听是老爸的声音，小伟是神色大变。兔子胆，翠翠骂了一句，抓住小伟的胳膊把他塞到了床底下，然后拢拢头发，扭着腰肢，浪声浪气地嚷道：“叫什么叫？上个卫生间都不得安生！”他打开房门，抱住刘老板的脖子就是一个响吻。见他这般惹火，刘老板也顾不上骂儿子了，一把抱住他的腰肢就想往床上扔。就在这时，忽听滴滴一阵汽车喇叭声，是康大海回来了。这是他的一贯作风，他开的那辆奔驰一进小区就按喇叭，非让众人知道不可。这刘老板吓得魂不附体，哆哆嗦嗦的就要往床底下钻。翠翠踢了他一脚：“窝囊废！”他眼珠转了转，顺手从墙角拿起一根扫把塞到刘老板手里：“出去，胆大点。”啊！刘老板吃了一惊：“我哪敢打他？”翠翠冷笑一声：“谁让你打他了？你只管掂着扫把气呼呼地往外走，不要理他，脸色越难看越好，保准没事。” 此时，康大海将车开进车库后上了楼，正想掏钥匙开门，只听咣当一声响，刘老板手握扫把，一脸怒容地从门里出来，见了他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甩门而去。康大海正想进屋问翠翠怎么回事，翠翠劈头就问：昨晚你带回来那两瓶五粮液是哪个王八蛋送的？康大海一怔：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！翠翠气呼呼地说：人家刘老板今天早上就把他出手了，谁知刚吃过午饭，买主就找上门来说那是假酒，刘老板好说歹说，最后掏了钱才算了事。可等人家一走，刘老板就和小伟吵了起来。刘老板非要让咱们赔他损失，可小伟却说你不是那种人，如果真知道是假酒，宁可倒掉也不会坑害别人的。刘老板吵不过小伟，拿起扫把要打他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们给劝开的。那康大海眨着眼睛问：小伟人呢？翠翠拍拍床板：被他爸打到床底下去了，怎么叫都不敢出来。康大海一听，立刻弯下腰，满脸堆笑的朝床底下喊道：出来吧，小伟，康叔叔给你摆酒压压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